首先还是欢迎初来教会的朋友，今天晚上我们是借着圣经里面记载和教训，把神的福音要告诉亲爱的朋友们。那么基督徒，我们为朋友们祷告，唯有神的灵感动，神的灵做工，人的心才会真诚归向主耶稣基督。刚才读的圣经，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说这样的话，里面最重要的一句，你还缺少一件。如果这一件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那是不可以缺少的。如果你缺少了不重要的，那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不能缺少的。而主耶稣跟这一个少年人，跟这一个来求见他的人所讲的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他缺少了。最重要的缺少，那是非常麻烦的。如果各位要到外国去出国，无论是去旅游去办事，把行李带好了，旅行支票也带了，钱也带了，信用卡也带了，飞机票也带了，但是有一样没带，你就麻烦了。请问哪一样没带啊？你的护照没带就麻烦了。那护照里面还有签证，如果最重要的缺少了，就变成一生的麻烦。主耶稣跟这一个见他的人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等一下跟各位要分析，他所缺少的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，其他都有了，这一件没有，是他没有办法喜乐，他忧忧愁愁的走了。盼望所有来的朋友，不管你过去来过没有，今天走的时候你的心是喜乐的，不要忧忧愁愁的离开了。那我先跟各位分析一下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跑来见耶稣，缺少了一件，然后忧愁的走呢？我们刚才读马可福音，相同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，记载在路加福音。那么在那另外两处的记载里面，就有多一点的描写。他说这一个人是一个少年人，年纪是不太大，等一下我要解释，记住是一个少年人。不但是一个少年人，他还是做官的人，是一个少年的官。那么这一个人，他不但是做官，还是很有钱的人。这个很有钱，不管哪一个福音书都讲了，产业太多了，叫他把一切变卖分给穷人是做不到的。那么这是一个少年人，按照圣经描写，少年人跟我们现在想的少年人年龄大概有差距。如果我请你们回答少年人大概几岁啊，大概你们回答20几岁啊，或者10几岁啊，但是圣经里面少年人是可以40岁以下都算少年人啊。也许我没有时间跟你去详细分析啊，但是简单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当保罗把提摩太带出来传道，大概提摩太18到20岁啊。 那么保罗什么时候带提摩太出来传道？大约公元50年。当保罗快要行道，大约公元66年，写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，也就是提摩太出来跟随保罗传道16年之后，保罗还在提醒提摩太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让提摩太不要走到罪恶错误的路上。而已经过了16年，如果提摩太是20岁开始跟保罗传道，已经36岁了。好，简单就是告诉各位，这一个是个少年人，少年人大概40岁以下，那么这一个年龄实在是精力充沛，是各方面很有成就的年代。在我们中间30几岁到40岁的可能也不少啊，虽然不是太多也不少，就像你们这个年龄啊，一个这样子很有前途、精力充沛、是当时社会栋梁这样的一个人，那这一个人他又是做官啊，做官记在路加福音，我不能跟你们去翻圣经了啊，就是这一个人他是官啊，做官那更是青年才俊了。他一定是学而优才什么而仕啊，所以他一定很有学问。他不但有学问，而且被众人所认同所看重，就做官了。他有了好的事业，有了好的学业啊，不但如此，这一个少年人很有钱啊。那我相信他不是贪官来的，他是殷勤工作，他是努力好好的去发愤图强，又能够节俭啊，所以勤俭致富。所以这一个少年人他不但是年轻有为，不但是学业事业有成，更是财富能够累积到相当多的地位啊。不但如此，这是一个很有德行的少年人。他说，我从小到现在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盗，不作假见证，我不去亏负别人，我又孝敬我的父母。那么总合起来，他说我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人。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马可福音没有记载，把这一切归纳在一个品格里面，那就是爱人如己。因为爱人如己，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盗，不做假见证，不亏负人，而且孝敬他的父母。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啊，真是值得我们佩服。如果在一个报纸上面有这个征婚启事，某男士30几岁，有好的学位，有好的事业，收入很丰富，而且品格很好，请问我们中间姐妹要不要？你们不回答哈，啊，我替你们回答好了，那大概是不错了哈，啊，但是可能我们教会不回答的原因是因为他大概没信耶稣吧哈，去登报去了哈，哎，这个人很不但是这么好，还很虔诚呢，啊，他不是一般的慕道友。圣经说这一个人他到耶稣面前是别人去东请西请开车把他接来的，还是他怎么来的？大家回答，他自己跑来的，还不是走来的哈，他是用跑的。所以心里面切切要行见那更超越的事情，他要找耶稣，他就跑来，跑来之后更加虔诚的表现，他到耶稣面前干什么？就跪在耶稣面前，大庭广众这么多人，他居然也不在乎他的做官会不会给人家笑，他的学问他的地位 会不会人家说这个人好像精神不正常，他跑到耶稣面前，跪在耶稣面前，然后说，良善的夫子啊，我当做什么事？马太福音说，我当做什么善事，我才可以得永生呢？那真是一个虔诚的慕道朋友，很虔诚。啊，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有几位哈，可能总有几位慕道朋友来。啊，感谢神你来了哈，愿神赐福你。不过可能你还不如那个慕道朋友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一个慕道朋友真是好哈，真佩服他。他是跑到耶稣面前，跪在耶稣面前，然后要来寻找他所没有的。啊，我也提醒慕道朋友们，人生许多追求，可能有一个最重要的追求，就像这个少年人，就像这个少年的官，就像这一个富有的官，就像这一个品格也不错的官，他要寻找一个他所自己找不到的，他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完成很好的学业，就像你一样，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有一个很好的事业，可能也像你一样，凭自己力量拿到相当多的财富，我们可能也有，凭自己力量品格也还不错，可能我们也达到，但是为什么他的心没有满足？为什么他要这样跑到耶稣面前，要跪在耶稣面前，要寻找他自己找不到的东西？我们从这一段故事大概可以找到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，他后来忧忧愁愁的走了，他一定在这么多事情都得到了之后，他心中还是没有真的喜乐，没有真的满足，他要寻找真的满足，真的喜乐。可是耶稣说，你少了一件，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。他回去了，仍然活在忧忧愁愁，内心的痛苦。人生如果能够有真实的喜乐，不变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那是你最好的一个礼物。不过这个哪里来？唯有从耶稣，从神那边而来。另外一件事，当他在地上过生活，一切都不错，一定越来越感觉人实在太有限。过了30岁，人是慢慢走下坡了，过到50岁，下坡的更厉害，70岁那就更不得了了。他已经快30-40岁的人了，他就知道人生地上再怎么好，总是短暂的。心中寻求永恒的生命，跑到耶稣面前，他求耶稣要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？我要做什么事，我要做什么善事，我能得到永生呢？我能够得到永恒呢？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想要得着那真实的喜乐，真实的满足，要好好切切寻找耶稣基督，唯有从他那边得到永远的满足和喜乐。如果你要寻找永恒的人生，不但是今生60-70年，你要好好来到耶稣面前，寻找从耶稣所能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先跟各位讲，第一，耶稣来了，他要带给人生真实的满足；第二，我要讲耶稣来了，带给人那永恒不朽的生命；最后我要讲，希望你不要缺少这一件，如果你缺少了那一件，你是得不到这永恒的满足和喜乐，缺少那一件，你是得不到那永恒不朽的生命。什么是喜乐的人生？其实人在地上 都在寻求真实的喜乐和满足。自古以来，哲学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么很多不同的角度探讨人生，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目标，不管哪一派哲学，他的人生哲学大约都是强调人在世上能找到真实永恒的喜乐和满足。比方说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，他说人生的目的寻找快乐，但是快乐在哪里？他是讲论中庸之道的德性主义。如果人活在地上，在一种中庸之道的道德观念下，他是会有喜乐的。他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太吝啬，不会快乐的。他说另外一个角度，太浪费也不会快乐。一毛不拔或者是一扔千金，你都不会快乐的。真正的快乐活在节约慷慨，又能够舍得救济贫穷。节约慷慨，节约是对自己的，慷慨是对别人的。你能够活在节约慷慨之中，你会感受到喜乐。他说一个人太自卑的人没有快乐，太自大的人也不会快乐。你要能够活在谦虚又能够恭让之中，你真正不把自己看得超过自己所当看的，你又能够对待别人有适当的尊敬，有适当的谦让，你就会快乐。他举了很多例子，怎么去追求快乐的人生。那么这一种德性主义的角度，寻找人生的满足和喜乐，是成为一种人生哲学、人生寻求的途径。那么这样子，可能你有某些层次的快乐，但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，要超越过这一种从中庸之道德性主义所得的快乐。在亚里士多德那个差不多同时候，另外希腊哲学有两个派别，一个派别叫做斯多亚主义，一个派别叫做伊皮古罗主义。这两个派别还曾经跟保罗辩论。斯多亚主义所走的路线认为，人生痛苦从哪里来呢？痛苦因为欲望太多，要把欲望能够除掉，痛苦就能除掉。其实这个思想就是佛家的思想，跟佛教所讲的四圣谛、八正道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斯多亚强调要用哲学家的冷淡来看物质的享受。如果你有哲学家的理念，你有哲学家的想法，你能够超越过世上物质享乐的引诱，你就能够除去欲望的控制，你就能够脱离苦难的捆绑。所以斯多亚主义自然走上了禁欲主义。那么另外一派伊皮古罗，他的主张人生追求快乐，如果有哲学思想，再加上你有适当的物质享用，你就会很快乐。适当的物质享用，这本来是正确的，本来没有错的。然而伊皮古罗的后代门生把这个适当的把它丢掉了，变成物质享乐带来快乐，所以伊皮古罗就变成了纵欲主义。今天这一个字啊，你到英文字典去查，那就是纵欲主义。那么今天世上的人其实追求的不外乎这一些，有的是走德性主义，想寻找到内心的快乐，有的是找禁欲主义去寻求人内心的平安快乐，有的用纵欲主义来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或者是花开堪折直须折，就马上过一个及时行乐的人生。那么这一种的人生观其实在人间都在运行，不管用什么名目，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，其实不外乎这些主义，让人找到内心的快乐，但是真正的快乐其实都不在这一些，不在这一些层面啊。那么物质能够给一些快乐，但是快乐太少了。物质吃喝可能有一点快乐，但是真的吃喝完就满足了，那不会的，明天还要吃喝，后天还要吃喝，明年还要吃喝，而且越吃越喝，越不想吃过去吃过的，越不想喝喝过的。那么到底有多少可以吃可以喝，让你能够吃喝到真的快乐，实在越来越没有。所以吃喝的快乐是很少一点点。我们中国古代孔夫子他就能够超越过吃喝这个层面了，当然很多人都超越过。所以孔子说饭蔬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矣。所以孔子追求的快乐都不在乎吃什么好东西，只要素菜，只要白水，把枕头用自己的这个弓自己的这个手就可以了。所以很简单啊，那个都不在乎，真正的快乐都不在乎物质层面的。当然精神层面也可能带给我们快乐，许多人他们研究科学，整天在实验室，他们乐在其中。有的人喜欢音乐，整天弹琴，乐在其中。有的人喜欢诗词，他们常常隐夫作词啊。那么早上起来春眠不觉晓，到了下午白日依山尽，晚上就床前明月光，他们也有很大的喜乐。但是这一些可能是有某些层次的快乐而已。那个喜欢音乐的人喜欢古典音乐，他享受古典音乐，喜欢热门音乐的人享受热门音乐。世上的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绘画都可以带给某种层次的快乐，我们也都不否认。然而这一些快乐，我想那个少年的官享受过相当多，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，他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，他是一个做官的人，他是一个富有的人，他也是一个蛮有德性的人，但是心灵中间还要缺少那真诚的快乐，那永恒的快乐。那个快乐是从哪里来？那个快乐要来的话，只有从创造天地的神而来。如果人在地上不认识神，如果人没有神，我们人生有再多外面的条件，没有真正喜乐和满足。人的心灵不能够用任何东西取代神的地位。宇宙中间这样伟大，宇宙这样精巧，宇宙许多我们不能了解，大宇宙大到我们看不完，小宇宙小到我们看不清。这么大的宇宙，如果看银河系，一条银河系超过2000亿个行星，宇宙中间超过数千亿个银河系，我们怎么看看都看不完。这样伟大的宇宙，人太渺小了。如果我们没有跟创造宇宙的真神、创造的主宰有美好的关系，心灵中的喜乐和满足永远无法实现的。宇宙的伟大我们看不见，宇宙的渺小，从物质的原子到分子，再到里面更小的电子、质子、中子，再往里面去，我们实在搞不清楚了。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住大宇宙和小宇宙。这两天报纸说，过不久火星快要最靠近地球，那么我们如果想到火星去，目前的火箭最快还要2年半时间，那2年半还不知道你生多少病了，还不晓得经过多少，到不了那边都过去了。火星这么近都去不了，这么常常看到火星我们都上不去，还很难上去，那么何况伟大的宇宙。那么如果我们的心灵拒绝神的存在，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，我们不让神在我们内心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主宰， 不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同伴，不让神把他奇妙的恩典救恩临到我们，你的心灵将永远有一个空洞，没有人能够满足，没有人能够满足，你在地上的一切得着永远缺欠了那真正从神而来的满足。亲爱的朋友啊，这个许多许多伟大的基督徒，他们有很多伟大的著作，里面都会谈论这些事情啊。我跟各位讲一个很有名的人，那就是奥古斯丁，在公元四五百年是基督教界最有名的一个教父。这一个奥古斯丁原来不信耶稣的，他不但不信耶稣，从小就非常调皮。那么调皮捣乱的人一定是很聪明的孩子，他小的时候不听父母亲的话，调皮捣乱，跟他同年级的一些男孩子尽做恶作剧。他有一次召集他们几个年轻的小孩，把邻居那个大水果园里面的梨通通打下来，一个晚上通通打下来。打下来干什么呢？他们自己当然吃不完，就通通拿去喂猪，然后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情。那么他就把这些事，以后他写下来的，他自己写的。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他到了17岁跟一个女孩子同居，甚至生了一个儿子，他也不结婚。以后他就跑到罗马去读书，因为很聪明，跑到罗马读书以后很有成就。那么读书读的成就之后，就在米兰就教修辞学，教哲学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很成功，也有钱财，到了33岁左右，他因为一直不肯回到上帝面前，他拒绝神，他没有真的平安，因为还有罪恶缠累他。所以他在米兰的时候，一面在大学里面教修辞学、教哲学，朋友带他去听在米兰最有名的基督教传道人，那个时候做米兰主教，叫做安波罗修。安波罗修蒙神的怜悯和恩典，也很有哲学的思想，也很有修辞的想法，他也很会讲道。奥古斯丁每一次听完很受感动，他跟这个安波罗修做比较，他就想到一件事，他说学问大家都有，但是他有那美好的品格，我却没有，他能够有那样敬虔的人生，我却没有。他心中一直怀念这些事。有一天他到朋友家里面去，一个声音叫他翻开读，朋友花园里面的桌子有圣经，他一翻开来就读到罗马书13章，那里说不要增进嫉妒，不要好色邪荡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他的心灵被神光照，他以后就悔改，他就接受耶稣做救主。他以后回到北非西坡，变成北非西坡的主教，他以后成为影响整个中世纪，影响天主教，影响根正教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，一位神学家。他写了很多著作，里面很有名的一本叫做忏悔录，忏悔录一共14个章，14个 chapters， 其实整个忏悔录都是祷告，他向神忏悔，向神祷告，从头到尾在做祷告。那么祷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第一句话我先说，后面忏悔很多，我刚才讲的年轻去偷人家梨，以后17岁跟女孩子同居，生了孩子也不管，那么等等他都写下来，他向神忏悔，这个书公开在忏悔录里面。但是他第一个忏悔，最开始的忏悔，他说神啊，你是为了你自己创造了人类，人类若不找到你， 永远没有安息。神是为他自己创造了你，创造了我，创造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祖先传下来世上所有的人，在神创造中间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神的。若不是找到神，内心永远没有安息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在世界上面可能有相当的成就了，如果你要找到真的喜乐，找到真的安息和满足，你来到神面前吧，不然地上是没有的。地上所能给我们的是暂时的喜乐，暂时的满足，或者某一个层次的喜乐，某一个层次的满足。想要那永远的满足，那高超的满足，唯有来到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面前，唯有他能赐给我们。那么这一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说，耶稣啊，良善的夫子。耶稣说，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就是神。如果你要称我是良善的，除非你真的知道我不但是一个人，我是道成肉身，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，我就是神到地上来。那么这个等一下我最后再讲。那么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说，耶稣啊，我做什么善事我可以得永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诫命你是知道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亏负人，要爱人如己，要爱父母，爱人如己等等。他说，我从小都遵守了，那我还缺少什么？耶稣跟他说，你还缺少，还缺少一件。那么这一件事情请各位要特别注意啊，连基督徒都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这一段讲解是不容易的啊。那我要把这一边重要的意义告诉各位。这一个年轻人，他希望靠自己做什么善事，靠自己能够做好得永生啊。那么耶稣说，好吧，你试试看吧，看你能不能靠你自己做好来得永生。那怎么做呢？耶稣说，诫命你知道的，那你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盗，不做假见证，不亏负人啊，又孝敬父母，你爱人如己，做到了啊。请各位记住啊，爱人如己，刚才念马可福音没有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因为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里面。那么那个少年人说，我都做到了，我都做到了。那现在啊，如果都做到了，照理说他应该得到永生了，因为他问耶稣做什么，耶稣说这样做，他说我做到了，岂不是少年人就得到永生了吗？但是当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，耶稣第一面就说你没有做到。耶稣的回答，你缺少一件，第一句的第一个意思说你没有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你把你的财产变卖了，去分给穷人吧。少年人做不到，少年人就忧忧愁愁走了。这里说明一件事，他以为他能够爱人如己，实际上他是根本做不到爱人如己。他只是在他想象中他能够做到神的标准，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。他怎么能够真正做到爱人如己，把他财产都卖了分给穷人吧？耶稣就是考考他，因为这个少年人要凭自己做善事来得永生。耶稣说，好吧，你去做吧。他以为我都做到了，结果在神的标准之下实在是做不到的。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基督教很要紧的一个道理，就是世界上的人，在神的眼光中，我们都做不到神的标准，都亏缺神的荣耀。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地上做好事做坏事有不同的层次，可能你好事做得多一点，可能我坏事做得多一点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其实你也是一个罪人。这一个少年人在人看起来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不亏负人，他实在是蛮不错的品格，但是在神看起来他没有真正能够符合神所定下的原则。有的时候慕道朋友最不喜欢听基督徒说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很快的反应，如果我是罪人，那我不就被警察抓了吗？我不就被法官判了吗？我不就下到监牢了吗？我哪里有什么罪呢？我们不大乐意来接受圣经所指的世界上的人需要神的救恩，世界上的人是罪人，我们不大愿意接受这个道理。那因为我们不了解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神的标准是完全的，人的标准是有层次的，神的标准是内心的，人的标准是外面的。所以人以为不杀人就是不错了，但是神如果内心恨人，在神看一样的了，若不恨人怎么会去杀人呢？人看起来不犯奸淫就不错了，神看如果内心存着一念跟犯奸淫是一样的。人以为偷东西才是犯罪，在神看如果有贪心跟偷东西是一样的。所以在神的标准是很高的，内心的意念在神看起来是定罪的标准。如果照这个来看，实在我们世上的人都是罪人的，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罪。其实我们中文罪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啊，大家告诉我，罪上面是一个什么字，下面什么字啊？上面是是，下面是非啊。这个有人就从这里去讲解可能有一点问题啊。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非礼勿什么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所以你这四个犯了就是罪，非礼你看了，非礼听了，非礼讲了，非礼动了，就是罪。那其实按照中文的研究啊，上面不是四，不是一二三四的四，它古代的字上面是一个网字的网，就是网到了非，被非所网。那网的非有多少呢？网的非就不止四样了，那就更多，所有非被网了那就是罪了。那这样看起来中文这个字的罪我们都很难说不犯的，我们都被网进去了。但是神所说的比这还高一点，就是罪是以内心意念不合神的标准了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我不是罪人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还是不大愿意听啊，但是我很诚恳告诉你啊，若不是上帝的灵感动你，你不会承认的。若不是上帝的灵在你心里面，你不会有一天真的说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凭你自己，绝对不是别人辩论把你辩服的，就好像上帝的存在也不是辩论把你辩服的。当神的灵有一天一定会感动你，神的灵会做工，让你真感觉到人若没有神，那里面的虚空是得不到满足的。 人若不能够认识创造万有的主宰，若不能够与这一位天地的主宰有沟通，有好的关系，你人生不能满足。这只有神的灵感动你的。等到也有一天，唯有神的灵会感动你，你会知道你在这荣耀的神面前，圣洁的神面前，我再怎么好还是达不到他的标准，我需要神的救恩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，那是蒙福的开始了。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认知，你真的会像这个官一样，这个少年的官，他以为从小我都这样做了，从小我就爱人如己。耶稣说，你真的吗？你把你的财产变卖给分给穷人吧。他就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，他还不知道他做不出来，他还不知道他没有爱人如己。他以为我已经爱人如己了。若不是神的灵感动，人没有自己的力量去了解我是一个罪人啊，了解我真的需要神。我真求神的灵帮助你，求神的灵感动你。既然今天晚上你被请到教会来，既然你有机会听过耶稣讲的话，听过圣经的道，不要离开了这喜乐的源头，不要离开了创造你的主宰，得着了神赐的福气才是最好的。要不然走的时候又要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又要去过他自己来自己奋斗的人生啊，自己的奋斗虽然有它的价值，却仍然找不到永恒的喜乐，永恒的满足。那么耶稣跟他讲另外一句话，如果你要永生的话，如果你真的要得着神所赐的福，耶稣说，你不但变卖所有，你还要来跟从他。来，耶稣说，跟从我吧，跟从他。耶稣在这里就把他自己是谁显出来了。少年的官跑到耶稣面前，他还搞不清楚耶稣就是神到地上来，是荣耀的圣子，太初的道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圣父借着圣子创造万有的，借着圣子管理万有，这一位荣耀永生神的儿子降临到人间来跟他谈话。耶稣说，你要跟从我吧。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是良善的，你真的知道真正要达到良善，唯有从神来的力量，唯有从神赐的恩典，那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达不到真诚的喜乐，我们人生太有限，没有那永恒的生命，唯有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就是创造的主，生命的主，他自己来了，来解决人罪的问题。耶稣来的最大目的，不仅是传讲神的道，不仅到地上来，来做统管我们的君王，他更要紧的一样，要为众人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。凡是肯请耶稣到心里来，肯跟随耶稣的人，耶稣的宝血洗清一切的罪过。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，死了之后第三天又活过来，第三天就生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，过了40天他就升到高天，回到天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他是万有的主宰。已经1900多年了，这是发生在公元30年，到现在已经1960多年了。耶稣的门徒到处传讲这个福音，劝勉世上的人，如果你要真得到内心的喜乐，如果你真要得到永生的福分，你赶快跟从耶稣吧，接受耶稣吧。耶稣不但把今生的喜乐给你，他是死里复活的救主，他要把你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荣耀都要赐给你啊！不但你过了60、70岁在地上的人生有喜乐， 永远与神同在，永远的喜乐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失去机会，不要拒绝神的救恩啊！上个礼拜，我一个礼拜在法国巴黎，在那边领聚会，碰到好多位以难民身份在法国的华人啊，各位知道，在巴黎差不多有30万中国人，那么里面有一些是早期来留学，或者现在来留学还有，但是有相当多，当越南沦陷的时候，越南大批的难民都到法国，因为越南本来是法国殖民地。那么不但越南的难民到法国，有许多在辽国，有许多在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，他们到了泰国以后，大半从泰国转到法国很多。那么还有近代的一些难民都一起到了法国去，到了，结果这一次我碰到几位啊，我心中就有很大的感慨。就是差不多20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到泰国去，有机会在泰国传福音，我就碰到泰国许多难民营里面的中国人。有一天传福音完了，呼召一些朋友们要不要信耶稣，要信耶稣请你们到前面来，结果有几位到前面来，里面有一位老先生让我到今天都不会忘记啊，他可能在法国某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位老先生呢，以后就紧紧握住我们的手，流下他的眼泪。我说老先生，慢慢有话慢慢谈啊，什么事呢？他说哎呀，信靠耶稣真是太宝贵了，不但现在内心能得平安和喜乐，罪得赦免，而且永远与神同在。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原来在辽国是开5-6家金店的老板，很多华侨在东南亚做黄金生意，赚很多钱。他说我的5个儿子一个人就分一家给他们管，我自己管总部，他们管分店，生意真是好得不得了，钱多得不得了。后来变断了，以后战争了，以后特别是华侨受到很大的苦难，他的6家金店都没收了，他就带着一些黄金自己拎着，然后跟5个儿子跟太太就逃难，从辽国逃到泰国。那么一路逃就一路送黄金才能够通，结果送到后来黄金差不多没有了，就是一路跑一路送，送到后来5个儿子都分散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以后跟太太2个人跑，跑到后来连太太都跑丢了，没有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以后他一个人千辛万苦到了泰国，就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里面。当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，他真的看清楚了，地上的是太短暂的，地上的是要改变的，地上的一切他的努力，他的成果，他的财富，他的地位，转眼就像云烟过去了。他就信主了，他说啊，哎呀，黄牧师，如果你早一点把福音传给我，我一定让我的5个儿子啊，通通去读你们神学院，5个儿子都去读神学院，都去传道啊！我要把我的黄金都要奉献给神来用啊！我听完真是感慨万千，感慨万千啊！他现在明白什么是永恒的价值，什么是他真正的满足了。但是经过人生太大的波折，到那个层次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亲爱朋友们，在我们中间，上帝给你恩典，上帝保守你，给你智慧， 给你好的学业、好的事业、好的收入。上帝没有让你经历那么大的波折，希望你的心能够软化，不要刚硬抵挡上帝。希望你的心能够寻求真理，希望你的心能够在今生找到真实的满足，而且得着耶稣要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、荣耀的生命。唯有耶稣神的儿子降世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一切的罪过，能够把我们今生内心的罪债除去，你才有真的满足，才有真的喜乐。而且耶稣把那永恒的生命给你，将来带你到永恒的天家，享受神赐的荣耀。朋友们，不要拒绝神的恩典，不要失去神的救恩，不要失去神给你的喜乐人生，不要失去神给你的永恒生命。愿神赐福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我特别请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晚上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主、做你的救主，希望耶稣宝血洗净你的罪，赐给你内心真实的平安喜乐，赐给你永恒的生命，我特别为你祷告，求主今天晚上赐福你，希望你不要迟疑，但愿神恩惠慈爱今天晚上临到你。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我希望为你祷告，你就举手就放下来。哪一位愿意请举手就放下来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一位都好。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啊？请你放下，上帝赐福你啊啊！那么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上帝要赐福你，上帝的恩典盼望今天晚上赐给你。还有没有这样朋友？举手就放下来，我就为你祷告，愿神的救恩今天就临到你。还有没有？主耶稣高天降世，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要赐真实的喜乐平安给你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愿主的救恩今天临到你，请你放下来，愿神赐福你。还有哪一位吗？举起手放下来，我就为你们祷告。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永生神的儿子在呼唤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跟随他，能够接受他，他必赐心灵满足喜乐，必赐永生的福气。哪一位朋友，你愿意信耶稣，请你举起手来，放下来。已经有举手的，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愿神请你放下，愿神赐福你，愿救恩临到你。最后再问一次啊，亲爱的朋友，把握住今天晚上的机会，你要信耶稣，得着耶稣给你的福气，请你举起手放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哪一位？最后这一次再问啊，你举过了，不用再举了，神赐福你啊。还有没有哪一位没有举的，请你举起来再放下来。我们一同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永生神的儿子，创造的主，你降世来到世界，就是要把天上的喜乐福气带给人，就是要把永生的福气赐给人。今天晚上这几位举手的，求你特别恩待他们，愿你的宝血现在就洁净他们一切罪过，但愿你那荣耀的灵充满在他们心里，他们能得到真实的喜乐和平安，也赐给他们那永生的生命，使他们不再惧怕今生任何的惊涛骇浪。我们度过今生，就要永远与主同在。求你恩待赐福还有许多没有举手的朋友们，主啊，怜悯他们，知道你爱他们，知道你乐意拯救他们。 唯愿你的圣灵继续不断感动，有一天他们的心能够真的打开来，能够真的回到你的面前。哦，神啊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求你悦纳这一些归向你的人，愿他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他们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恩惠。求你赐福，听我们这样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